嗨，我是微软的云计算技术顾问卓继红。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交流一下 SQL Database 的管理。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属于 MV 系列中的一个，是属于其中数据服务类中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的课程内容可能包含五个部分。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SQLDB 的一个概览。第二一部分呢，我们来说一下如何创建和管理服务器、数据库还有登录名。第三一部分，我们介绍一下防火墙规则的管理。第四一部分，介绍数据库的迁移、工具和技术。第五一部分呢，我们说一下如何修改服务和性能级别。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SQLDB 的概览。SQLDB 呢，是 Azure 上的一个 PaaS 层的数据库服务。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多租户的环境，那么在任何一个物理服务器节点上可能都托管着多个用户的数据库，这就使得它跟传统的数据库非常的不一样。那么 SQLDB 非常诱人的一点在于它能实现非常自动化的管理，比如像数据库的这个复制、备份、高可用性都可以做到自动化，免除人工的干预，所以能够极大的降低管理成本。第三一个方面，就是为了提高整个性价比，所以在数据中心内部用作数据库存储的这些硬件都是普通的硬件，这个跟传统的这个数据库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作为传统数据库呢，它一般都是运行在这些独享的物理服务器上，这些服务器一般它都会配有规格比较高的 CPU 啊、磁盘呐、等等这些硬件。在传统数据库管理方面，我们一般会雇佣比较有经验的 DBA， 他们日常的一些工作包括实现这个数据库的高可用性，做一些备份和恢复，还要对底层的操作系统还有数据库软件等等做一些必要的升级，所以这些管理工作是比较繁冗的。那么 SQLDB 就在于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于能够降低对 DBA 的这个工作的需要，从而就是实现一种更加自动化的管理。那么 SQLDB 它是如何做到这种高可用性的呢？在一个数据中心内部，任何一个数据库它都有三个副本，其中一个是主库。那么所有对数据库的读和写其实都是由主库来进行承担，另外还有两个副库。那么主库在得到数据库写的请求的时候，当数据发生改变，它会以异步的方式把这些数据跟副库进行一个同步。那么它采用的这个数据写的请求的这个策略是一种经多数表决的提交策略，也就是说在三个副本中只要有两个表明自己的这个写已经完成，那么就认为这个写的请求完成了。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提高这个写请求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效率。使用三个这种副本的方式，就能做到这种高可用性。它的这个 SLA 呢，能够达到每个月99.99%，四个九。那么换算成时间的话，就每个月它不可用的时间也只有4到5分钟。这个可用性的表现是非常惊人的。第二一个方面，就是 SQLDB 能够对负载进行一个自动平衡。刚才我们提到，在任何一个物理节点上，它都可能托管着多个数据、多个用户的数据库。那么，这不同用户的数据库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着相互的干扰。那么，假设某一个节点一上，它有个数据库数据访问非常频繁，它的使用超过了一些资源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负载均衡器会检测到这一点，然后 SQLDB 的话会把这个数据库迁移到节点二上。节点二的选择一定是要满足一些条件，就节点二它的这个负载不那么的高，以后的这个数据库访问请求都会被我们的负载平衡器给路由到新的节点上。那么 SQLDB 还能做到自动的数据备份。那么其中一种备份的形式就是称作 Point in Time Restore， 翻译过来就是时间点的恢复。那么主库在得到写的请求的时候， 它每隔五分钟左右会把这个事物日志呢进行一次备份。那么这些事物日志的备份，它的这个保存时间要按照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型号有所不同。如果是基本版，那么它最大的保留时间是7天，标准版是14天，高级版是35天。也就是说，在各自的这个保存时间内，你可以把这个数据库恢复到其中任何一个时点上。那么在一些极端情况下，那么主户所在的这个数据中心可能发生瘫痪。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CQDB 还引入了一种叫 Geo Restore， 就是跨数据中心的恢复这种机制。跨数据中心的恢复呢，每天会实现一次就是差异化的备份，每周会实现一次全库的备份。这些备份的这些数据会放到另外一个数据中心，而这些备份本身它是免费的。如果当主库的这个所在的数据中心发生瘫痪，我们仍然可以从备份的数据中心 B 中，从它的这个备份中可以再恢复出来我们最近一天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CQDB 本身分为多种服务级别，目前我们常用的一些级别有基本版、标准版和高级版这三种。其中基本版呢，一般是用作 demo 或者是试用，它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数据库容量是2GB， 在任何一个时间它只能允许单个操作，不允许并发操作。那么标准版的话，它一般适用更多的一些情况，那么适合一些就是并发操作比较多的情况，它的单库的最大容量可以达到 250GB。 如果我们想承载一些关键的业务，做一些高并发的这些支持的话，我们需要使用这种高级版。高级版可以实现秒级的这个事物的承载，它的最大单库的容量可以达到500GB。 CQDB 还有个特点，就在于它的这个巨大的横向伸缩性。在任何一个订阅内部，我们可以支持6个逻辑服务器，每个逻辑服务器呢可以包含最多150个数据库，那么可以算下来，在任何一个订阅内部可以多达900个这个数据库。这样一个横向伸缩性，对于如果我们想实现多租户的这样一个环境，是非常方便的。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创建、管理服务器、数据库和登录名。
创建服务器的时候，我们一般是通过管理门户来进行的。那么在管理门户中，我们需要点击创建的按钮以后，输入我们的登录名，还有指定我们的区域，就可以把一个逻辑的那个服务器给建立起来。当我们的逻辑服务器建立好以后，它通常会自动的创建一个叫 master 的这个数据库。master 数据库的用途主要包括下面几个。首先呢，我们可以用它来管理我们的 login 及登录名，另外还有用户以及他们的权限。第二个功能在于可以用它来创建、删除还有修改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用户定义的数据库。第三一方面，我们用它来存放我们的系统表还有一些动态视图。那么如右面这幅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系统表是存放在 master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还有我们的这个系统的一些视图，另外就是我们的用户还有我们的一些角色都是在 master 里面进行存放的。那么在 CQDB 里面常见的一个管理功能，首先是要管理它的这个登录名。那么在这张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SQL Server 还有 SQL Database 它们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差异点。如果是在 SQL Server 里面，我们通常会是在那个 Security Folder 这里面来管理我们的登录名，而在 SQL Database 呢，我们一般是需要登录连接到我们的 Master 数据库，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操作。那么它的角色也是有差异，在 SQL Server 中的话，我们这个角色是 Security Admin， 而在 SQL Database 里面则是 Login Manager。 而他们在管理 Login 命令的 这方面是一样的，都有 create login、author login 和 job login 这三个常用的命令。而在查看 login 视图的时候，这也有区别。在 SQL Server 里面呢，这个视图是 sys.syslogins， 而到了 SQL Database 里面，它换成了 sys.sql-login 这个视图。在 SQL Database 里面，管理登录名的一些常见命令有下面三个。首先，我们可以使用 create login 这个命令来创建一个登录名。我们可以使用 job login 来删除一个登录名。如果我们要查看这个登录名的话，就可以使用 select 命令，所指明的这个视图是 sys.sql-logins。Login 创建好了以后，我们只是能登录到服务器，但是如果我们还想对数据库进行一些创建和管理的工作的话，那么还需要创建用户。那么我们如果想创建的这个用户想给他赋予这个服务器的权限的话，就要使用左上图这一些的命令。首先的话，我们比如可以创建一个新的一个 Login， 是 Coco Login。然后我们使用 create user， 基于刚才的 Coco Login 这个登录名来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叫 Coco User。这个 Coco User 呢是在我们的 master 这个数据库中建立的，因此它具有对其他所有数据库进行一些操作的一个权限。如果我们还想对它赋予一些新的权限的话，我们可以执行一个系统的这个存储过程。比如我们是执行 sp-addRoleMember 这个存储过程，可以把 Coco User 加入到 DB Manager 这个角色组里面，再执行这个 sp-addRoleMember， 可以把 Coco User 再加入到 Login Manager 这个角色组里面。如果我们想查看这个当前的所有用户的话，可以使用这个 sys.sysusers 这个视图来进行查看。但有的时候我们创建了登录名以后，不希望给它赋予的是服务器级别的权限，而是想把它的权限限制在某一个具体数据库上。那么我们可以按下面的方式来进行操作。比如我们首先还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叫 demo.dbuserver 这个登录名。在它这个登录名的master 数据库中，我们先执行一个 create login， 创建一个新的登录名叫 xoxo login。然后呢，我们不是马上的去创建一个用户，而是转为先创建一个新的一个数据库，这新的数据库名叫 xoxo-db。然后我们再使用这个 demo db server 这个登录名登录到这个新创建的这个数据库 xoxo-db 下，在这个数据库下我们去创建新的user xoxuser。 那么这个新的 user 的话，那么它就只具有对 xoxo-db 这个数据库一个管理的权限。那么我们在对 login 还有我们的用户在命名的时候，要记得要遵循一些限制。那么 SQLDB 出于一些安全方面的考虑的话，下面一些常见的一些名称是被限制的，比如像 Admin、Administrator、Guest、Root、SA 等这五个名称是被限制的，因为它们容易被拆除并被攻击。还有就是在使用名称的时候不要出现反斜杠。SQLDB 中管理数据库的一些方式跟 SQL Server 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差异的地方。那么在 SQL Server 中，如果是创建数据库的角色是 DB Creator， 而到了 SQL Database 它换成了 DB Manager。管理数据库的这个命令呢，都有 Create Database 和 Job Database， 而查看数据库的视图也是一样的，都是 sys.databases。SQLDB 里面管理数据库的一些常见命令有这样几个。首先是我们使用 create database 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在它里面呢，我们可以指定它的一些参数，比如像 edition 指定版本，还有 max size 指定它的这个单库的最大容量。我们可以使用 job database 来删除一个数据库。如果我们要查看数据库的话，要使用视图 sys.databases。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管理 SQL Database 的防火墙规则。那么 SQL DB 呢为了防止 DOS 攻击，出于安全的考虑，它设立了这个两层的这个防火墙规则。第一层是这个服务器级别的，第二层是数据库级别的。它们的原理可以由右边这幅图显示出来。那么不论是从公网上来访问我们的 SQL Database，还是从 Windows Azure 内部来访问我们 SQL Database， 都要经过这个 SQL Database 的防火墙。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会查看，就是访问的这个 IP 地址，它是否落在我们这个服务器级别的防火墙规则的白名单之内。如果它这个 IP 地址是在白名单之内的话，就允许它访问我们整个服务器中的任何一个数据库。那么如果这个 IP 地址没有落在这个白名单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查看一下，就是它所要访问的那个特定的数据库的防火墙规则。如果这个 IP 地址是落在这个特定的数据库的这个白名单之内呢，我们就允许它访问这个特定的数据库。如果没有，那么就拒绝这次访问。因此，当我们新创建了一个服务器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把这个防火墙规则，服务器级别的一个防火墙规则给打开。那么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在管理门户中把当前客户端的这个 IP 地址添加到我们这个白名单之内。在这个白名单中，它的这个参数的话会包含两个，一个是起始的 IP 地址，还有一个是结束的 IP 地址。如果我们是添加一个 IP 地址的话，那么起始 IP 地址和我们结束 IP 地址是相同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管理门户中，如果我们的这个应用是部署在我们 Windows Azure 内，我们需要把这个允许的服务 Windows Azure 服务这个选项要给打开，选择是。如果我们是想使用 Transact SQL 这个脚本来管理我们的服务器防火墙规则的话，就可以使用一个系统的一个存储过程，叫 sp-set-firewall-rule。它有三个参数，首先是指明我们这个防火墙的名称，然后它的起始地址和它的结束地址。我们当然也可以删除一个防火墙规则，那么就会调用这个存储过程 sp-delete-firewall-rule。如果我们要查看我们的服务器级别的防火墙规则呢，就要使用 sys.firewall-rules 这个视图。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我们的管理门户中不能对数据库级别的防火墙规则进行一个操作。如果要对数据库级别的防火墙规则进行一个添加或者操作修改的话，我们需要使用 Transact SQL 这个语言。那么在使用 Transact SQL 这个语言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调用一个存储过程叫 sp-set-database-firewall-rule 这个命令，来添加和设置我们的一个服务器级别的规则。那么它的参数跟前面所说的这参数是一致的，要删除的话就要调用 sp-delete-database-firewall-rule 这个命令。所有的这个数据库级别的规则呢，它是存储在 sys.database-firewall-rules 这个视图中。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demo。 在这个 demo 中，我们将通过门户还有我们的 Transact 的脚本来创建我们服务器数据库，并且设置我们的防火墙规则。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通过管理门户来创建我们的 SQL 服务器和数据库。那么在这个管理门户中呢，我们先点选 SQL 数据库这个选项卡，然后我们再点击下面的新建这个按钮，然后我们选择自定义创建。这里面要求我们指定数据库的设置。
比如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名称叫 MyDB， 然后指定它的这个订阅，这里面有几种版本可以选择，那么 Web 版本和 Business 版本是属于比较老的版本，那么到2015年的某个时期将会退出，那么我们建议大家选用新的这些版本，我们选择比如这个基本版，然后再指定它的这个大小是一个 GB， 这里面我们可以指定它的排序规则，我们保留这个默认的规则。在下面的这个服务器这个选项卡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已有的服务器或者新建一个 SQL 数据库服务器，那么选择新建。好，在选择新建数据库服务器的时候，我们需要设置我们的 login， 就登录名。我们把登录名设置为 as a user， 再设置我们的登录密码。那么登录密码呢，需要使用比较强的登录密码，要包含一个至少一个大写字母，还包含数字等等。然后我们指定它的区域。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允许 Windows Enter 上的应用来访问我们的服务器的话，就要保持这个 WeChat。好，现在我们点击确定。好，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已经创建完毕，我们进去查看一下。我们首先进的是 MyDB 这个数据库。我们知道就是在默认情况下所有的这个防火墙都是被关闭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一步呢，是在它的仪表板里面点选这里面的管理允许的 IP 地址。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客户端的 IP 地址已经被列出来，我们需要点击这里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防火墙列表的这个白名单里面，再点击这个保存。好，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目前的这个客户端来访问到我们这个服务器了。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器的名字是系统给自定义生成的一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包含的数据库的话是我们刚才所设置的 MyDB 这个数据库。好，这里面是这个数据库这个服务器的仪表板，我们可以查看到它一些基本的情况。好，现在通过管理门户中，我们可以已经把我们的服务器还有我们的数据库都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下面我们想演示一下如何通过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来连接到我们这个服务器。我们在这个数据这个仪表板里面呢，把这个服务器的这个 URL 地址给拷贝下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转到我们这 Management Studio。在这里面我们把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器的地址拷贝到这里。然后在这里面我们需要选择验证的方式是选择 SQL Server 验证方式，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登录名和密码输入进去。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连接，这里面我们选择连接的是 Master 数据库。然后在这里我们请记住勾选加密连接，这种方式能保证我们不受到这个中间人的攻击。好，现在我们连接一下。行，我们现在已经连接到了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服务器的 master 数据库之中，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我们自定义的 MyDB 已经可以看到了，在 System Database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 Master 这个数据库，然后我们就可以 创建一个新的查询。首先我们检查一下 CQLogin 这个视图。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只有一个新 Login 叫 AnswerUser， 就是我们在管理门户中创建的这个登录名。那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创建一个新的一个登录名。我们使用 create login 这个语句来创建这个叫 coco login 的登录名。我们已经创建成功。再检查 sql logins 这个视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coco login 已经创建出来。那么光创建完我们 coco login 是不够的，下面我们需要再创建一个用户名。好，我们基于我们的 coco login 创建了一个新的用户叫 coco user。那么下面想给这个新的用户添加一些权限。好，现在我们给这个 coco user 增加的一个权限是 DB manager 权限。那么 DB manager 这个角色呢，具有能够创建、删除和管理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权限。那么下面我们就使用 coco user 再进行一个登录。好，现在我们已经使用了 coco login 登录到了 master 数据库里面。好，我们使用了 create database 这个命令来创建了一个新的数据库叫 demo.db。下面我们来查询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有三个数据库，一个是系统为我们创建的 master 数据库，还有我们在门户中创建的 MyDB 数据库，以及我们刚才使用 TransactSQ 来创建的 DemoDB 这个数据库。这就表明我们这个新创建的 Coco Login 以及它的这个用户 Coco User 确实具有这个创建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权限。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迁移数据库的一些工具和技术。迁移数据库的工具呢比较多，我们在这里列举了常见的三个。第一个呢是数据层应用的这个导入和导出工具，第二个是 SQL Server 的导入导出精灵，第三个是第三方开发的 SQL Database 的迁移精灵。这三个工具呢，它的这个数据的导入导出的效率都比较高，但是也有一些区别，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那么前一种这个基于数据层应用的这个导入导出呢，它是跟 SQL Server 的 Management Studio 内嵌的一个。这个工具的它的原理会就是生成一个 backpack 包，这个 backpack 包的话会既包含这个数据库的它的 schema， 也同时包含数据的部分。如果我们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点击任何一个库的右键，在它的 tasks 里面选择它的这个部署数据库到 SQL Error 这个选项的话，就会弹出这个工具的一个界面，然后依据这个界面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数据生成一个 backpack 包。生成 backpack 包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SQL database 里面。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想从 SQL DB 中把这个数据再导入到我们本地的 SQL server 中来的话，也可以使用类似的一种机制。那么我们的操作是在门户中操作，在门户中的话，我们选择一个 SQL database 的数据库，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会选择把它导出，然后导出的结果会生成一个 backpack 包，这个 backpack 包会放在我们一个存储里面，我们需要把它下载，下载到本地以后，我们在我们的SQL Server 的 Management Studio 里面选择把这个 backpack 包会进行导入。导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本地数据库里面恢复出一个数据库。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SQL Server 的这个导入导出精灵这款工具。那么这款工具的话，它其实是基于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 就集成服务来实现的一款导入导出的工具，它比较灵活多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就是它总体来说没有前一款工具那么方便。在我们这边需要选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client， 然后还要设置我们的这个这个 source， 还有我们的 initial timeline 和用户名密码等等。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这款工具的时候，它不能自动的把我们的这个创建 table 的这个脚本变为兼容 SQL database 的那种格式，需要我们手工的对这个创建数据、创建表的这个TransactSQL 做一些修改，比如我们需要指定它的这个聚集索引，如果没有指定聚集索引的话，那么在创建我们的那个 table 的时候会失败。那么这一点就是显示出来，这款工具在使用的时候仍然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么还有一款比较好用的工具，就是第三方开发的 SQL Database Migration Wizard。 这款工具呢不是微软维护的工具，但是呢就是它的它的这个用处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迁移数据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形下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因为这款工具它是使用就是 PCP 这个基于 PCP 这个工具来进行数据的传输，所以效率非常之高。这三款工具我们可以用这张表来进行一个对比。三款工具在数据传输效率方面它们的效率都是偏高的，那么在其他方面有一些差别。 bank 基于 bank 配置的这个导入导出的话，这款工具和我们第三方的这个 CQDB 的迁移进行的话，他们都能迁移 schema， 也都能迁移数据，而且能够对 CQDB 的兼容性进行检查。而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Import and Export User 这款工具的话，是不支持 schema 迁移的，只支持这个数据迁移，而且对于 CQDB 的兼容性检查这方面也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就是使用第一款工具和第三款工具。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演示，就是使用就是第一款和第三款工具来实现一些数据库的迁移。
现在呢，我们进入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这个环境，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登录到了一个本地的 SQL 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些已有的这个数据库，比如像我们的 demo travel product。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入这个数据库来查看我们下面的一个叫 dbo product info 这个表。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里面已经有一些数据。我们的意图呢，就是把这个本地的这个数据库呢，就是导入到我们的 SQL database 里面。那么我们先要右键点选这个数据库，然后在我们这个弹出的 tasks 这个子菜单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这 deploy database to SQL Server。这个工具呢，就是要基于我们的 bank pack， 这个包来实现这个数据库的一个迁移。然后我们首先的话要指明我们这个 server 的一个
connection。好，我们来到这个门户，
拷贝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器的它的这个 URL 地址。好，我们已经设置好了我们这个 server connection。然后我们指定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数据库名称仍然为 demo travel product。现在我们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数据库它的一个版本，我们保持它是 web， 保持它的这个数据库的大小是1GB。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包的存储地址设置为在 D 盘的 temp 这个目录底下。确定基本的这些设置以后，我们开始进行导出。好，操作已经完成，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已经通过。那么这个尾号3633的这个 bank pack 包，就是我们今天所正式导出的这个包。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到门户中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数据库 demo travel product 已经生成。
我们可以连接到这个数据库中来进行查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登录到这个数据库中，然后使用 selecting from DBO product info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表的内容已经呈现出来，这就表明我们刚才的这个导入是成功的。下面我们再来演示一下从 SQL Database 把数据反向导出进入到我们本地的 SQL Server 的过程。那么我们首先还是选择我们新创建的这个Demo Travel Product 这个数据库，点击它的右键，我们进入这个 Tasks 这个子菜单，再选择 Export Data Tier Application。我们还是基于这 Bank Pack 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导出。那在这里面呢，我们选择把这个来自 SQL Database 的数据库导入到本地磁盘的一个文件里面。好，我们选择定好这个数据文件的名称，下面我们进行导出。经过不长的时间的话，我们整个操作顺利完成。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目录，可以看到我们的 myproduct.bankpack 这个数据包文件已经创建出来。那我们想在我们本地数据库再从这个 bankpack 包恢复出来，我们该怎么操作呢？我们先在我们的本地数据库中，点选一个右键，然后选择 Import Data Tier Application。好，现在我们从本地磁盘，从刚才的那个目录中选择我们的 myproduct.bankpack 这个文件。当我们指定新的这个数据库名称，我们保留着 myproduct 这个数据库的名称。点击确认以后，我们开始进行导入。好，整个导入过程已经顺利完成，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新的一个数据库叫 myproduct 已经生成。如果我们所期望这个下面包含一个叫 dbo 的 product info 这个表。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把数据库切换到 myproduct， 然后再查看这个 product info 这个数据表，可以看到这个数据表里的内容，如我们所期望的，跟原来的是保持了一致，这就表明我们从 SQL Database 成功的把数据库导入到我们本地的这个数据库之中。好，上面的两个演示呢，就分别说明了我们怎么样从本地的 SQL Server 把我们的数据库导入到云端的 SQL Database 里面，再反过来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把这个 SQL Database 中的一个数据库反向导入到我们本地的 SQL Server 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修改服务和性能的一些级别。那么 SQL DB 呢？它包含多种服务级别，
我们现在主流使用的包含有基本、标准还有高级三个级别，另外在不同的服务级别上又按照性能分为一些亚型，比如像标准这个级别，它按照性能分为 SE 和 SR 两款，我们的高级版的话按照性能又分为 P1 到 P3 这三款。那么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服务级别的话，它的最大的数据库容量，单库的容量是不一样的，这之前已经介绍了。此外的话，就是不同的它的这个数据库级别以及不同的性能级别，它的就是数据处理能力也是不一样。这个我们使用了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叫数据吞吐单元 DTU 来进行衡量。那么 DTU 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实际上是把数据库它的这个 CPU 能力，还有 IO 的能力，还有磁盘读、磁盘写，都进行了一个统一的一个计量，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值。它衡量的是数据库的一个处理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基本款的话，它的这个 DTU 值是5，如果是 S1 的话，它的 DTU 是20， S2 是50，那么 P1 到 P3 的话分别是100、200和800。那不同的这个 DTU 它所能够处理事物的这个速率的话，就像右边这个最右边这一栏所示，如果是基本款的话，它的这个事物处理这个速率是小时范围的。那么如果是标准款的 S1 和 S2 的话，它们是能够达到分钟级的一个事物处理能力。比如到了 S2， 每分钟可以达到事物的处理可以达到2570个事物。那么到了高级版的话，它已经能够上升到秒级的一个事物处理能力，比如 P1 可以实现每秒105次的一个事物处理能力，而到了 P3 已经可以达到了735次。那我们在使用 SQLDB 的时候，很可能就存在就是服务级别需要上调或者下调，或者我们的性能级别需要上调或者下调。那么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管理门户中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任何一个数据库里面，我们在它的这个缩放这选项卡里面就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Demo Travel Product， 是我们刚才新创建的一个数据库。我们点击进去，进入它的这个缩放的选项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版本，现在除了一些老的这个 Web 和 Business 版，还有我们最新的这个基本版、标准版和我们的高级版。假设我们想从这个老式的这个 Web 版升级到我们的标准版，然后把它的性能级别调升为 S2，然后它的尺寸保存约，然后我们点击保存。好，我们可以看到，提示已经告诉我们整个更新的请求已经成功提交。但是呢，我们注意到这边又有一个正在进行一个缩放操作，并且告诉我们此时可能无法更改其他的属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现象呢？让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 重新来进行一个说明。那么实际上，当我们改变服务级别或者性能级别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影响，就是它会发生数据的一个移动。那么这个数据移动的时间有多长呢？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进行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不是数据库再小，即使数据库为零，那么至少都会有五分钟的这样，至少五分钟，然后再乘以个三，总共至少会有15分钟的这样的数据移动时间。而且随着数据库尺寸变得越来越大，那么这个移动时间也会越来越长。对于我们刚才一个 GB 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话，它的一个移动时间粗略算下来大致是35分钟左右。如果是50个 GB 的话，那么数据移动的时间可以达到大约17个小时，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可观的。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在定义一个数据库的时候，最好先把它的这个服务级别先规划好。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就是如果是在同一个服务级别，它的性能是
往下调，那么一般不会，它不会造成数据移动，那么它的这个等待的时间可能就是几秒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数据库规划的时候，至少先要想好它的服务级别是什么，然后先要定好，最好先把它的这个性能级别定在一个比较适当适中的这样一个位置，从上往下调比较容易，但是从下往上调比较困难。那么改变服务级别的话，还可能产生一个影响，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连接暂时中断，因为数据会发生迁移。虽然在迁移的过程中，我们的原来的这个数据库仍然能响应一些请求，但是仍然可能存在着连接会被暂时中断一段时间的这个问题。那么要应对这个连接暂时中断的话，需要在我们应用代码层上嵌入一些这个 retry 的这个逻辑，重新进行连接。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会在我们下一讲中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好，到此为止的话，我们这对于 CircleDB 的第一部分的介绍就到此结束。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核心的一些知识点。首先，我们介绍了 CircleDB 的一个概览。CircleDB 最显著的一个特性在于它能明显的降低数据库的管理成本，而且它能提供一种高可用性。这个高可用性的 SLA 是每个月的 99.99%。第二个知识点是 CircleDB 分为这个基本、标准还有高级三种服务级别，以及更细的一些性能级别。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借助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还有 SQL Database Migration Wizard 等等这些工具，方便的实现这个数据库从本地的 SQL Server 到 SQL Database 的这样来回迁移。下面是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技术参考文献。这些技术参考文献的话，涉及到 SQL Database 的服务级别，以及如何进行管理，还有如何进行这个数据库的迁移等等。本节课完成以后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动手做下面一些实验。第一个实验呢，就是使用我们 Management Studio 来实现数据库从本地的数据库到 SQL Database 的一个迁移。第二一个动手做的实验呢，是结合我们的管理门户还有我们的 Management Studio 来创建我们的数据库表，然后创建我们的登录名等等。好，到此为止的话，本节课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